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法师午安。
好，那我们接着要看我们的三十七道品。上午我们是上到六十页啊，六十页的地方。那我之前准备的进度其实是要上完五根五力的啊。不过我以前呢，我就觉得，讲课可以很快哈。现在好像年纪大一点了，觉得要快是很难的。嗯，那不过我们讲课，我想大家在，因为我们这里也不是佛学院嘛啊。所以这里上课他就不一定要说要有一定的进度啊。我听那个观藏法师说，他说慢慢讲也没关系，他讲。我说难道要讲十年吗？因为我们每年在美国啊都一起的啦，我们都在一起讲课啊。那他又是我的学生嘛，所以他我们很多话题聊啊，很多话题。他刚去美国那几年啊，因为他还不熟悉啊，所以他在课堂之余呢，我们在闲聊啊，他都会请问我很多教学的方式啊，所以我都跟他分享。因为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还没有过来台湾学习的时候，其实我是在马来西亚是那个在那一种青年团啊，当团长了，所以我很会办夏令营这种啊。你不要看我这样，我很会办的啊，一百两百人的办夏令营哦。我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是我的专长，所以我不管是讲佛法的课，或者是设计这个课程啊，以前我是很有兴趣，所以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带这个青少年啊。从儿童班、少年班到青年班，大专生。那我们办的夏令营呢，就是各式各样的都有。那我是比较有兴趣，就是那个教育的教材的设计，这个课程设计啊，这部分是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啊，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啦，这些根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从很小就很喜欢。所以我去到福音的时候啊，我虽然现在也比较没有那个像青少年这样子了，可以蹦蹦跳跳的，但是我对于教学的热忱啊，还有这个设计课程呢，我是很有兴趣。所以以前在福音，后观法师经常都有跟我们讨论啊，所以他也知道我这一方面以前有过经验啊，所以我们都有共识啊。只是说因为福音的系统还有我们在佛学院的教学的偏重呢，它就比较不着力在这一种接引的活动啊。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师长还有很多校友都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只是我们不要去发挥这一块啊。因为有很多道场有在做了，然后呢很多居士也有能力做，那我们看看我们佛教呢比较少人做的就是身教育。所以后观法师那时候跟我谈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有感触啊，所以他也知道说我自己我现在的那个兴趣啊就是在身教育啊，所以他经常我们经常都有联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身众啊可能本身就有这一方面的条件跟善根啊，只是我们看今生我们能付出的是哪一块，那我们就把这一块做好啊，那其他的今生用不到不会浪费的啦啊，这些善根呢改天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在某个因缘他有用到就是不会浪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啊都要有那个 雅量啊，还有那个心量去学习不同的啊，你不同师长啊，不同善知识的专长啊，都有他们的经验啊，都可学的部分呢很多啊，那慢慢累积成我们的话，就会变成个人自己的一种啊，就是成长的一种啊教育啊借镜。所以我觉得在学习过程里面啊，师长啊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60页啊。所以我们如果来不及上完就没关系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法蕴逐论啊。那法蕴逐论的这一段呢就没有什么很特别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刮胡翼的地方他就有提到什么是神啊，什么是神。那神呢就是一变多，多变一啊，这种神境啊，这种神变啊。那在第一段的下面啊，他有说神就是这种神性啊。那下面呢逐是什么呢，就是有特定的法，如果你精勤的修学，他就可以带领你到你所要成就的神性啊，就是这一种殊胜的境界里面去，那个就叫做逐啊。所以神跟逐呢在论点里面呢、啊、他都有把它分开来解啊。刮胡二，那四圣定呢在这部论里面他也是说他可以名为神也可以名为逐啊，这个就是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四圣定就是那种三摩地啦，四种三摩地啊，它可以称为神也可以称为主。那刮胡三呢，这个四神主它只是假名安利啦啊，它是名称言说的安利啊。那刮胡四呢，这个、就是四种神主啊，就是欲情心观啊，可以被称为神主啊。那第五个标题，四神主能够让修行人寿命延长啊，寿命久住。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哈，四神足就是可以让修行者啊寿命延长。那第一部游行经啊，这一部经呢前半我没有引啊，因为游行经是很长的啊，有几卷。那我引的这一段呢，其实它是后半的啊，就是佛陀已经宣告要3个月后入灭啊，阿难就起手啊就。那希望师尊啊留住一劫啊，但是佛陀说你现在再来说啊，就是已经佛陀已经宣告了啊，所以佛陀就说你我已经宣告了你才来请求啊佛陀注视，这是不应该啊，因为佛陀是不妄语者啊。所以大家看61页啊，那佛陀说之前我就有三问你，但是你都很像默然啊，所以佛陀说我就宣告了啊，宣告要3个月后要入灭啊，已经舍性命啊，舍寿。那佛陀就举一个譬喻啊，在第五行啊，他说一个富贵长者啊，一个有钱的人啊，他吐出来的食物呢他是不可能再吃回去的。那佛陀说我也是一样啊，师尊他是一个觉悟的人，他所说过的话呢是不会收回去的啊。那接着佛陀就跟阿难呢两个人就到这个一个地方去宣讲戒定慧，然后可能佛陀在那里不久就入灭啊。那61页的这个第二部经啊，相应部也是同一部经的经义啊。那这一个相应部的呢它就比较白话，那它有把前后文呢就讲的比较浓缩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那这一部相应部的这部经呢也是一样啊，佛在毗舍离重阁讲堂啊，那佛陀也是一样啊，吃饱饭了然后就要午休啊，所以你看佛陀有午休的啦啊，佛陀是有午休的啊。那我们看第一段第二第三第四段啊，第四段佛陀说阿难啊， 皮舍离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啊，等等等等。然后你看化现的地方啊，佛陀说：“阿难啊，任何人如果修习多修习四神足，他就好像车秤一样啊，好像是个一种习惯啊，一种能力。如果他愿意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注视一劫，或者是一劫。”剩余一节，剩余的意思呢就是一节以上了啊，一节多一点啊，一节多一点，那他就有能力这样子啊，可以留寿。那接着呢，下一段呢，当世尊这样说了三次之后啊，阿难呢都好像无动于衷啊，不能洞察，也不会请佛注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被魔缠心，有没有啊？被魔缠心了。那佛问了两次三次都是如此啊，所以大家看62页啊，因为阿难被魔缠缚他的心，所以他就没有请佛注视。等到佛陀宣告之后呢，他三个月后入灭呢，然后那个阿难呢才请佛注视，那就太慢了啊。但是在南传这一部经里面呢，他并没有这样啊，他的故事的排序呢是这样，当阿难他都没有请佛注视之后呢，那佛陀呢就叫阿难说，那你就走吧啊，你就走吧啊，就是请他离开啊。那这时候呢，阿难离开之后呢，那个魔王啊，摩婆寻就来世尊这个地方，就来世尊这个地方化现的地方。大家有看到世尊这个字吗？这个尊写错了哈，有没有？这个尊他写到遵循的尊啊，他翻译的时候这个字写错了哈。那这个摩婆寻呢去找世尊啊，跟世尊说，大家只要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就好哈。第一段呢，他说世尊，你应该现在可以般涅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世尊啊，你过去啊曾经讲过，波旬，我不般涅槃啊，除非我的比丘弟子都已经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修学者，而且呢，他能够呢自己就是修道，而且可以教导别人啊，可以教导别人。那如果是比丘弟子都可以这样的话，世尊才般涅槃。好，这是第一段比丘弟子。那下一段呢，大家看第一行就知道了，下一段呢是比丘尼，有没有？那最后一段呢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你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就好了哈，因为它只是说不同的对象而已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到63页，那波旬呢也跟世尊说，你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啊。那波旬，除非我的梵行啊，就是佛法能够成功的流传开来，那利益众生，那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入涅槃。那波旬呢讲了这几段之后呢，那佛陀呢就回答说，波旬你不用操心啊，大家看画线的地方，佛陀呢不久将会入涅槃，三个月后呢就会般涅槃了啊。那个时候呢，世尊在这个塔庙里面啊，正念正知，舍弃受行啊，舍弃受行。当世尊舍弃受行的时候呢，就发生什么？天摇地动啊，天摇地动。那就是因为世尊舍受了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下面呢，佛陀就讲了一个偈颂啊，五丹啊，就是偈颂啊。佛陀说了一个优陀那啊，就是偈颂。这个偈颂呢，看起来不是很好懂啊。你看哦，权衡不可比与畜生，大家看得懂吗？那是摩尼舍弃有形，这个还可以啦哈。自身有乐有定，破坏自己的存在啊，如破坏铠甲一样。
那我有不同的翻译呢，放在补充讲义给大家看啊。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啊，我去找了另外一个肖姓肖的老师，他翻译的这个寄送啊，补充讲义第三页的上面啊，表格下面有没有？可量不可量，模拟舍生死啊，内有喜与定，破有形铠甲啊。那可量不可量呢，在巴利文呢，这个老师说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在指什么啊。他说有可能是指生死，一个指涅槃啊，可量的是生死，不可量的是指涅槃这样啊。所以这个寄送在巴利文或许可以这样了解啊，就生死与涅槃啊，生死与涅槃。那佛陀呢在这个时候就舍弃生死啊，进入涅槃的意思啊。那因为佛陀本身是具有定跟具有这种种种的喜乐嘛，所以他破这个有为诸行啊，就好像破铠甲一样，因为他要进入大波涅槃了啊。嗯，那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下面的俱舍论卷三啊，这里有一段话蛮好的，他说佛陀为什么要舍多受行，留多命行啊？那舍受行呢，显示佛陀死得自在啊。佛陀啊，对于死亡这件事呢，他得到自在了，所以他要舍受就舍受啊。那为什么说佛陀有能力留受呢？因为佛陀对于活、存活的这一件事情，他也得到自在啊，就是存亡自在的意思啦啊，因为佛陀已经修满这个四神足嘛，所以他要留受其实也可以，要舍受也可以啊。嗯，那如果是我们的话呢？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没有修四神足嘛，我们能不能得到自在呀？死可以啦哈，死可以啦啊，就是可能什么时候死可以，但是那种死不是自在呀 啊是自己了断。所以他跟圣人的这一种自在不一样啊、哦。圣人的自在呢，就是他什么时候要死呢，他可以自己舍受啊，舍受说哎，三个月后就死，准准的三个月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有这个四神足，有这个能力，他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啊。嗯，好，我们回到课本63页最后一段啊。那大毗婆沙论啊，这里提到说，如契经说，比丘当知什么是受呢？就是四神足。那为什么神足说它为受呢？寿命的受啊，因为由于依于这一种四神足啊，寿命可以不断啊，就是如果在禅定当中啊，寿命是不会中断的，就是它不会死的。如果在禅定入定的过程里面呢，他是不会死的啊，不会死。那所以就有人有别的论是说，离受灾，所以在定位当中他是不会死的啊，离了这种受的灾难。受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寿命中断的灾难啊，啊寿命中断的灾难啊。如果在定当中是远离这种灾难的，他是不会中断生命。那最后呢，另外一个论时提到说，因为得到受的自在啊，就如契经说，如必求必除必除尼啊，如果有四神足的话呢，他可以希求啊，可以让自己啊住受一劫或者是一劫多一点啊，他能够随意自在啊。因为神足呢就是延寿的一个能力，能够延寿寿命的一种能力啊，跟禅定。那所以大家看很多经论呢，佛陀都是不管在经啊在论啊，你都会发现佛陀开示啊，大部分的经典都是针对比丘摆在第一个，然后比丘尼等等，对不对？出家中摆在前面。就在阿含经里面呢，有一个婆罗门啊，就问佛陀说，佛陀啊，为什么你每一次开示都说比丘们
为什么不说居士们这样的哈？不管我在场的有没有居士啦哈，佛陀都是这样讲的。大部分的经典啊，佛陀都说比丘们啊，或者是比丘尼们。那佛陀说，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那佛陀就跟这个婆罗门解释啊，他说，就好像我们有一块田地啊，我们有一块地。那通常呢，我们呢、啊、要耕种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去看清楚这块土壤啊，它是肥沃的还是非常的什么贫瘠的啊，比如很拙劣的。那你评估了之后呢，你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呢，在这个肥沃的土壤上去种菜啊，对不对？那个比较贫瘠的这种泥土呢，我们要来做什么？可能就不能够种菜了，那些可能就拿来种草嘛，啊，种草啊，种草也不错啊，环保嘛，哈。所以呢，在田地里面呢，你可以这样分。所以佛陀呢，跟这个婆罗门解释之后，他说，我要讲的道理是说，虽然佛弟子啊是不分在家出家的，是不分，但是出家人因为他是全职的修行者，所以呢，就好像这个。好的土壤，佛陀呢会比较多时间在这些土壤上耕种。那在家人呢，佛陀比较没有那么花时间跟他们开示那么多，是因为他们就是像贫瘠的土壤啊，要花很多精力才可以把它啊改造成有用的泥土啊。所以佛陀呢在经典里面有这样说，不是他偏心，是因为呢。我们投资啊，要投资对嘛，对不对？投资，你投资到那个深重的话呢，他们因为是全职的，那只要这修道人啊有所成的话，他们就可以继续把佛法传承下去啊。所以呢，在家出家有这个的差异啊。嗯 ，OK，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五根五力啊，五根五力，64页啊。那64页这个五根比较多的内容，因为五力呢跟五根是一样的项目嘛，所以在第六项开始，第六第七才谈到五力，上面全部都是五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五根的内容，标题一，五根就是心经念定慧，这个大家都有听过。第二标题，五根以慧根为首摄持其他四根啊，那这个慧根呢是能够摄持啊，就是它能够啊摄持，有没有在白话的用字啊？摄持，白话一点的用字是什么啊？摄持啊，有没有更白话的词句啊？没有，摄持已经很白话了啦。嗯，有吗？有没有？啊？收纳？他说好像一条栋梁哈，它旁边有很多。那一些分支啊都是靠着这个栋梁在支撑啊，所以它能够摄持其他的小的。那慧根呢，它是能够摄受啊，摄持其他的四根啊。那这个我想大家也能够一目了然啊，明白它的含义。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看下去多几部经啊，我再跟大家说明啊。我们看65页啊，第二部经。那65页这一部经呢，佛陀在跟比丘们说，五根一样的是这五根啊。那化现的地方提到说，如果圣弟子成就慧根，就能修性根啊。如果他成就慧根，就是能够修性根。那他说，依于离无欲，依灭相于舍啊。那这个就是性根成就。性根成就即是慧根啊，那性根成就即是慧根，
怎么理解呢？那佛陀在经典里面呢，就举了这个譬喻，一样的，说五根呢是由慧根为首，摄持其他的四根，就好像栋梁摄持其他的众目众彩一样，所以摄持就是它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要明白说，为什么成就慧根就等于修性根，或者是性根成就就是慧根。一般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它是个别的嘛，对不对？但是它这两部经，这几部经里面，为什么佛陀会说性根就是慧根，或者是说慧根有了慧根就能修性根？到底它同样是慧根，是摆在前呢，还是摆在后啊？你知道吗？有这个问题嘛？如果说按照第一句的话，他说成就慧根能修性根，这性根本来是在第一个嘛，性净念定慧嘛，性根本来是第一个，为什么他说成就慧根名为修性根？然后后面呢，他又说性根成就即是慧根，所以在这样子的文脉下，我们就要去分别它，这个慧根本身是不是可以有两种解释啊？我今天那个中午，看到有几个同学搬了这个东西来因为我还没有到190公分可以写得到那所以经典里面的这个慧根啊，我们就要看它的脉络，去了解它的含义。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经典的时候，我们要去思维啊，不能说每一个性根它的意思一定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话，这部经其实它是有矛盾的。前面他说成就慧根能修性根，对不对？但是最后面呢，他又说性根成就即是慧根，所以就很，到底是哪一个摆在前面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模糊了。所以他在这里来说的话呢，其实他应该可以这样分辨了。哇，很高哦。所以如果是按照五根的那个来说的话，就是性什么？性净念定慧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理解。要了解性净念定慧呢，那也可以透过经或者是透过导师的说明。那如果是按照这部经的话呢，他说我们如果先有慧根，成就慧根才能够修性根，对不对？他说成就慧根才能修性根。那后面呢，他又提到说性根成就的话是什么？即是慧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五根里面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其实慧啊，如果按照它这样子的排序的话，大家看那个角柱啊，角柱导师的那个是在华语集吗？是吗？如果是按照那一个华语集的解释的话，它是八正道配五根来说明的。那导师配呢是怎么配呢？他说性根是配什么？配什么？正见，对不对？配正见。然后呢还有什么？好，我们看一下角柱了。那角柱的话，他说性是依圣解而来，所以正见能成就性根。正见。那精进呢是止恶向善，所以它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所以精进呢，这个就是什么？ 其他的几个啊？正宇、正业、正命、正精进，对不对？然后接着呢？接着是什么？念根定嘛，对不对？也就是念根跟定根，对不对？好，念根，正念啊，正念。那这个是正定。那按照八正道来说呢，正见到正定到这里就结束了嘛，对不对？八个就结束了。那所以呢，他就没有讲到这个会，对不对？如果按照顺序这样子写的话，性净念定会这个会呢，其实他导师说是什么？无漏会，对，他说是无漏会。那这个是无漏会的话呢，那这里的正见呢就是什么？这里就称为闻思会。所以正见成就，性根就成就啊。所以我们有了正见呢，性根就能成就。所以他最八正道里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闻思佛法而成就的正见啊，他就能够完成性根的修学，这个就是闻思会。那所以站在闻思会的立场，他说就是慧根啊。如果你站在闻思会来说，他也可以称为慧根。那如果我们修八正道呢，或者修这个五根五力啊，五根修到最后的时候，那这一种无漏慧，这个也称为慧根，但是这个是属于无漏慧的慧根。所以慧根有时候它是用在闻思慧，有时候它是用在无漏慧，这样可以吗？那所以在这个内容里面呢，导师是按照五根跟八正道的修学次第，那这样来说的。那所以我们在通常我们讲闻思修啊，我们讲闻思修的修学次第呢，它就是这样咯，这个就是闻嘛。正见它其实导师没有放了，其实应该可以包含正思维嘛，对不对？漏掉一个正思维啊，那这个是属于闻思啊，闻思的阶段啊。那如果是修止修观啊，这边啊，修定修慧，这个就是闻思修啊。那到了无漏慧这里呢，就是正，就是闻思修正的次第。所以不管是五根或者是八正道呢，它都是闻思修正的次第啊，都是闻思修正的次第。那这一种次第呢，就是在修学上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不管你修菩萨道啊，修那个解脱道，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不是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对不对？其实修念佛法门也是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相信佛国净土，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些就是性根嘛，性根啊。那你在修这个念佛的过程里面，要达到一心不乱，它一定是要有念根定根，对不对？那所以这些过程里面呢，它一定跟这个是相合的啊，它不会说跟五根五力八正道是违背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我们北传比较少去想的一种内容啊，就是我们在修念佛的时候啊，怎么把这个三十七道品放到里面去讲。就是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在修念佛观，或者是我在诵经啊的时候呢，我怎么把三十七道品放到这里面去用。就好像我们 早上所讲的这个欲勤心观啊，比如说我要修这个一心不乱的念佛，我本身要不要有一个欲求心，我要发愿到极乐世界，要不要？而且要很强烈啊，对不对？要很强烈这一种欲求心，你才能够呢念佛成就。如果我们还很贪爱这个世间，念佛是不能成就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种欲求啊，它就是欲啊，就是欲。那勤呢，就是精进嘛，是正勤。我们在念佛的过程里面，如果昏沉掉举，你都懂得用这个净土法门来调摄自己的这个昏沉掉举的心，让自己不断的保持在这个善法上增进，这个就是施正勤。然后心呢，就是也是调整嘛，啊，你没有昏沉没有掉举的时候，一直保持在舍，那这样子的念佛呢，就是你能够慢慢累积到定力。那到了观的时候呢，你也一样咯，如果阿弥陀佛有这个影像出现，或者我念佛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一种情感啊，这一种情绪啊出现，哎，你会痛哭流涕啦，啊，有些人啊念佛会念到有很多感受的时候，他会流眼泪啊，对不对？情绪会很多起伏，那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观哦。如果这一种情绪呢是不是有那个智慧的觉照的话，这一种情绪我们是要把它调回来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什么苦受乐受当中啊，所以我们还是会落入一边啊。所以我们如果当心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呢，我们要提起这个慧根啊，去检责它，要如理思维，我现在在念佛，不能受这种生理的感受啊影响自己的正念。那你回到中心点，这个就是观啊，所以欲勤心观在念佛当中也可以运用，那心静念定慧也是如此。那如果你懂得这样的话呢，你的念佛啊，你修大乘佛法，它的品质是很好的，这样明白吗？啊，所以它其实五根五三十七道品呢，它不是一个法门，它是可以用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法门的一种那个内容的特质啊，啊，你只要懂得运用的话，哪一个都可以啊。你喜欢四正勤也可以，你喜欢五根五力四念住也可以啊，只要它能够结合，它的品质就会大大提升啊。好，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一个说明。另外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呢，就是为什么慧根它能够如栋梁这么重要呢？啊，就是它能够摄持其他的根啊，就好像导师他做的这个表啊，哈，这个对照表，为什么这个正见啊，哈，这个正见呢，在修道上呢，它是那么重要啊，它是那么重要，它是摆在第一个啊，摆在第一个啊，因为。如果按照阿含经这里的譬喻呢，他就说就好像房子的栋梁啊，房子的栋梁，那其他的小的梁啊，就是靠着它这一个，对不对？靠着它这一个，所以中间的这一个就是慧嘛，智慧。那慧根它这么重要，实际上它其实是正见来的。正见在闻思会的时候它是属于闻思，但是当它正果断烦恼的时候，它就被称为什么无漏会啊，被称为无漏会。所以它是同样一个东西来的，只是它有体证了，所以它就被称为无漏会，同样是称为正见啊。那现在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修学佛法一开始为什么要培养正见呢？培养智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有了正见啊，有了佛法慧根的人，他就会懂得呢，去把自己缺少的地方啊，他有这样的慧根，让自己去具足他，自己去圆满他。你看一个懂得，一个有正见的人哈，就好像我们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大家应该有听过，叫做般若摄导万行，有听过吗？然后万行怎么样？庄严般若，那个般若摄导万行啊，就是正见为导。
就是正见色持所有的万行。比如说我建立了佛法的缘起正见之后呢，这一种般若的正见啊，这一种正见呢，这一种慧根啊，它会让我知道说生死流转是什么，是苦的，对不对？我要修还灭的解脱。那我要修还灭的解脱，要具备的道品很多，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对不对？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会审查自己，我现在哪一个比较缺？我的维他命呢，要吃 ABCD， 要吃哪一个？你不能总有吃一个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我们每天吃菜已经吃很多，你不能每只是补充这个维他命 C 嘛。如果你补得太多，吃太多维他命 C 会怎么样啊？没有用的，它就排出来而已，浪费，浪费资源，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有自见的人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吃东西呢，他要均衡。所以维他命 ABCDE 全部都要吃，对不对？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正见哦，智慧也是如此。你看哦，有一些人啊，你一跟他讲戒，他非常的好药，因为他喜欢听戒法。有一些人呢，他非常喜欢定学，你跟他讲修止观哦，他很好药。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讲般若智慧，他很好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哦，每一个部分都好药，有没有发现啊？所以我们的慧根哦，这个正见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自己哦营养均衡。你看哪一个部分缺的哦，就补哪一个。比如说你不喜欢戒学，我们自己就要告诉自己，我今生啊就是不喜欢戒学，所以呢我更要补充戒学的学习，这样明白吗？所以有正见的人哦，他是如栋梁一样，他会摄持自己，让自己把不足的地方今生啊赶快补足它，那未来呢我们的这个果报身啊，这个善根啊就会很醇厚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偏食，要吃均衡一点啊，那发展我们的身体呢才会健康，明白吗？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是记到福音的时间去了吗？对哈、哦，福音是五十分呐、啊、哈，嗯，对不起，对不起，老人家了，现在。所以我自己在那个读般若经的时候啊，我自己是蛮多受益的，真的。所以有一些人啊，就是他说，我看有很多同学啊，或者是有一些僧众啊，我们在比如说在一个道场里面哈、啊，我们市长帮我们安排一个共修啊，他喜欢读佛学没有问题啊，喜欢看书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只要一半禅修啊，或者是那个有念佛三天哦，你就看那个原形毕露了。有一些同学呢就请假离开啦，或者是呢他就很多说啊身体不舒服啦哈、啊，不能够盘腿啦，总之他很多理由就是不要修这个念佛啊三天，或者是打禅期，他就是要避开。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知见上自己没有建立健康，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告诉自己，就是应该要把自己最害怕的地方、最缺的地方，今生应该要把它修圆满，要把它补充过来，对不对？我觉得有智慧的人他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学习哦，我以前也不太观察这个，后来我学习般若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有改变啊。比如说我很害怕打坐的，我很害怕打坐的，那我们就要呢不断的说服自己不用害怕它。为什么呢？我今生逃过它，未来要不要再面对啊？一样的嘛，因为佛陀也是在菩提树下修止观成佛的啊，佛陀没有在那边种菜开悟的嘛，对不对？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是观察止观觉悟的 啊，我们自己的佛陀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修戒定慧啊，你是不可以缺的，只是说我今生我能够 哪一个部分修得比较容易，是因为我过去是有培养过善根，对不对？所以你一闻一听闻到戒学你就很好要，因为过去是你对戒学的熏习有基础、哦、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啊、他是如栋梁一样、哦、他会把自己不足的地方、啊、自己赶快补齐，那反而不会去逃避、啊、所以我经常呢就有看到那个我们在乡下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就看到那个鸿雁、啊、在飞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有一个带头的，有没有？其他的就跟在旁边。那般若啊，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智慧啊越来越深刻啊，就是我们对佛法的智慧啊，你了解的越深刻啊，这些人啊越不会懈怠的。为什么？他就如这个鸿雁一样哦，一个带头的飞哈、啊、往前飞，其他的波罗蜜啊，他就会跟着旁边走啊，真的是这样了。所以你看一个有智慧的长者啊，他是不会让自己懈怠的，他不管是修福的时候、修定的时候、修慧的时候，他都是会让自己做到最好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到现在我们不晓得啊怎么样啊，但是我今生出家修行，那未来我希望比现在更好的话，那今生就要多努力了，对不对啊？那如果是今生再不努力的话呢，未来还是一样的啊，就是别人是解脱是没有人能够帮得到我们，要靠自己。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部经啊。那第三部经杂含这里是提到说，佛陀说啊，若圣弟子成就性根做如是学啊，他说成就性根啊，闻思正见的人呢，他至少有这样子的正见啊，就是知道呢，无始的生死呢，是由于无明跟爱，让我们不断流转生死，对不对？啊，无明跟爱，所以不断流转生死。那不知道呢，本际啊，不知道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已经找不到了，太长远了。那有因，所以有生死，有因啊，所以有生死轮回。如果这个因呢，这个因轮回的因，如果它已经结束的话呢，那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无明大岸呢，无明大岸啊，那这一种它就能够聚集种种的障碍。那谁波涅盘啊？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友情波涅盘呢？啊，实际上是也不是说谁波涅盘呐、啊、哈，主要就是修行人如果能够得到苦的熄灭啊，烦恼的止息清凉，这个就是真正的涅盘啊。所以性根成就就是知道生死轮回的正见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出离心，就是出离心。那所以在阿含经另外一部经里面呢，大家有听过的就是无明所伏，爱结所系，然后呢得此世身，有没有？有听过吗哈？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得此世身，这个就是我们的轮回了啊。那这个轮回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像大家看电影啊、哦、这轮回是一个时光隧道啊，我死的时候呢就到那个时光隧道去看要去哪里投胎啊。其实这个因果啊，这个轮回他不是我们用想的啦，所以有一些人哈、哦，他是很会想问题呀、啊，但是呢，很多问题呀、啊、也暴露自己什么呢？因为知的太少咯啊。我们很多问题的人呢、哦，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说，很会问问题哦，是一个头脑不错的人，但是也暴露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知的太少，所以很多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你不用功啊，你读的太少啊，你了解的太少，所以才那么多问题啊。所以后来呢，我自己在学院的时候就不敢问那么多了，自己努力一点，哎，真的啊啊，你自己努力一点，多读一些经论啊，你自然的很多问题可以自己解决啊啊。所以不是问题多，就是什么法行人这样啊，不是，是因为了解的太少。
在阿含经，在中阿含呢有一部经叫做示必经，示必王啊，示必王的一部经，就是一二三四的那个示啊。这部经呢我经常在讲的，中阿含呢应该是读必吧，他是这样写啊，示必王，他是一个人的名字啦啊，示必王，示必经，中阿含。那这一部经呢很长，但是呢这个王啊，示必王呢应该是国王啊，我没有记错。那他有一次呢，就是他想去请教一个阿罗汉啊，一位阿罗汉，说要怎么能够相信有轮回，相信有轮回啊。我们时间要到了，所以我们下一节课才讲啊。